确是什么？是从用词上，不管词儿怎么换，说的东西还是一样的东西，这样保护的是谁呢？谁呢？谁呢？听不得这个词儿的，玻璃心是什么？说的直白点，就这人弱，这人心理脆弱，这人是个垃圾，垃圾，垃圾，垃圾。政治正确，政治正确，政治正确，从一开始，保护的就是这垃圾。
欢迎收听歪椅斜桌，歪椅斜桌的公众号现已开通，打开微信订阅号，搜索歪椅斜桌的全拼，谢谢关注。
Some saw the sun. We choose to go to the moon. Some saw the smoke.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Some heard the gun.
We shall never surrender.
Some bend the bow.
I have a dream.
Sometimes the wire.
歪椅斜桌，歪言社。
Tense for the no.
换个姿势，看世界。
Recording.I've been reading books of old, the legends and the myths, Achilles and his gold, Achilles and his gifts, and Spider-Man's control, and Batman with his fist.
OK, 大家好，新一期的歪斜桌又来跟大家见面了。这期的歪斜桌我们要讲一个最近全球都关注的话题，我们谈一谈政治正确。我们还是这四个人来了个嘉宾 Ted, 我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我是歪，
我是 Zan,
我是 William
X Ted。
OK, 我不知道你们之前对政治正确四个字是怎么个理解。
就是美国的那些所谓普世价值嘛，自由、民主、平等，掺和一点从欧洲来那些东西，什么对弱者的关心和保护，就基本这种东西。
我就觉得政治正确这个还是，虽然四个字啊，但挺复杂的，正确就正确，就感觉它好像就没有那么正确，但是因为政治所以它必须得正确。刚刚我觉得 X 讲得很好，就是他说到美国那些普世价值，但是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啊，也有一些简单的一些政治正确，
的确是从美国来的。但是他们当时是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主要针对是在语言上的政治正确。刚出现的时候，它是只针对语言上的，就比如说你叫黑人非裔美国人，换一个说法，使得那些少数族群，就包括有听障的，用一个比较中性的词语去形容他们，免得作为一个少数族群被歧视。经过这20-30年，慢慢引申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个方面，说现在我们如果歧视同性恋的话，那我们就不是政治正确。这个 Z 应该有话说，因为我记得最开始你要说完了，
我已经觉得我要被广大同志们拍桌
子。不，我们之前聊过一期善恶。Z 提了一个我觉得很有道理的一个讲解，就是说现在那么多人说这个同性恋是合法，或者说同性恋是很合理的，我们现在看这已经是一个主流了嘛。但是如果有不一样的声音，就是可能本身对这个持保留意见的人，敢不敢说一个不字？
不敢。
对，你当时是说不敢。
就加拿大属于那种老牌的支持同性恋的国家，所以这个在人群中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不约而同的风俗，就是不要在公众面前提自己对于同性恋的这个意见。所以有一些人他持保留意见的时候，他会先看一下周围这群人是跟自己态度是一样的呢，还是不一样的。他要是在办公室里，肯定这种话不能说，说出来人家一举报你，这个工作都没了。但是在私下和 喝过酒之后，小范围内有人先抛出一个话题诱探一下，看看大家的意见是怎么样。哎，大家对这个问题比较开放，那可以说，如果一看大家都是那种思维比较保守的人，那就不说了。所以这个东西用咱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吧，这个政治正确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一个民主社会下的一种体现，就是说你不希望自己被区别对待，那你也不要区别对待别人。但是这样的话也反而剥夺了少数人的话语权吧，就是这样。
再来说这个，我想起了就是几年前，好像是3年前吧， NBA 洛杉矶快船队出现一个事情，就是当时他们的老板是个白人啊，一个老头
打电话的，
不是打电话，是跟他的小女友
录音了，
被哎对，跟他小女友说什么呢，就是说一些歧视黑人的话啊。你知道他的球队就全都是黑人嘛，然后有一个白人还是一半一半的这种，还是混血。所以呢，当时呢 NBA 就下令，就是说你这个老板必须要把你的球队你给卖出去，你不允许再经营 NBA 球队。然后他们的队员也都是好像是当时没有穿号码吧，反对他的这个言论。但是实际上大家想一想，这个其实是他的一个私人对话，
对
对不对？私人对话是他个人意见，你说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面，他有没有权利表达自己的个人意见？
他说到一点，就是在美国他是有言论自由的，那么这个有言论自由除了保护那些正确言论之外，是不是也保护一些错误的言论？因为言论自由嘛，这个自由就没有说区别他自由那个言论本身的对错。说到这个政治正确，是因为80年代有平权运动，因为发现有一部分人的权利非裔的美国人和白人之间的社会权利不一样，但是久而久之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有很多官司就是因为比如说都要去考法学院，然后有白人他的考分跟黑人一样没有被录取，给的理由是商学院要考虑到种族的一个比例或者怎么样也好，
他们有配额。
对，那么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同样分数，只是因为他是白人，只是因为是肤色，他却没有资格。
这个问题好像我们这个大家都很尊敬的高晓松老师好像也说到过一个，就是说他说一个白人女孩去那个一个艺术博物馆啊，还是一个画廊啊去面试，然后就是因为说哎，对不起，我们现在只有那个
黑人
少，对，少数族裔的那个
名额
那个 quota， 所以我们现在那个不能给你。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那个咱们说到政治正确的例子啊，就是说政治正确它正确嘛，对吧？就是它可能他的初衷是为了保护某一小部分人，但是在保护某一小部分人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事情，发生了什么呢？就是说其实他保护了这个小部分人的时候，他其实给了这个少数的这些人更大的话语权和更大的权利，
就像有不败精神或者说不容置疑的一个位置。
对，就是说我是少数，但是我的话语权其实却反而是一个强势的话语权。
对，
而这个强势的话语权又是主流社会给他的，
所以他们会 abuse。
对对，就是说我会乱用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要质疑这个政治正确或者怎么样，我们不是说那些少数族群他们不应该被保护，而是说就他们得到保护的同时是不是也过分侵占了其他族群的利益，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做一个平衡。
我觉得这个，对，我觉得你讲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但是我不觉得这个问题是少数这个族群的错。
对，
因为我觉得政治正确是什么呢？政治正确首先它是有一定的政治或者社会性目的，它在干一件什么事儿呢？它就是说在不怎么很明显的触犯到主流社会的利益的时候，比如说我让你不要叫黑人叫 black， 我让你叫 African American， 你觉得对你来说是很大的对你的利益的侵犯吗？其实并没有。所以作为主流社会，你很容易接受这个事儿，但是在主流社会很容易接受这个事儿的时候呢，那个小部分的那个族群他们又觉得哎，这又是对我的一种尊重和保护，同时他又正确了。怎么说他正确呢？至少我在政治上或者说什么社会这个价值啊公平道德上哎，我又正确了一把，所以这个看起来都是一个好事。所以说你说这个话语权是他们自己是他们在 abuse 吗？其实并没有，我不能完全这么说，因为我觉得这个完全是整个主流社会等于说我拱手送给你的一个，
或者说其实我们现在谈的都是政治正确的引申义，因为政治正确最开始它只是说在用词上面要用中立的，要用比较中性的，不去凸显某一个族群。你就包括原来在加拿大 因纽特人他被叫做叫
爱斯基摩
人，爱斯基摩人，就是因为他觉得爱斯基摩人触犯了或者说是对他们有不敬，所以改成了因纽特人。这个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没有太侵犯别人，但是这个引申因为国家会因为这个会有一些政策或者一些行为上对他们进行一种倾斜。不说国外的例子，我们可以说国内的例子，就是我们当时参加高考的时候是不是那个少数民族是有加分的。
对
对，
你们怎么看少数民族这个加分？这其实就希望政治正确，所以在政策上对他们进行了一些倾斜。
国内那个不是政治正确，我觉得这个和欧美不一样，国内那个不是政治正确。
那我这么跟你说吧，政治正确我们把它扩大化一点，政治正确是一个国家的政体为了自己的政权稳固或者说自己达到一定的，就比如 Trump 嘛，他要拿到自己的那个 president 的职位，他要提出一些自己觉得正确的事情。那我都问你说，同性恋在俄罗斯合不合法？
不合法。
那么同性恋是不是在俄罗斯它就不是政治正确的事？那么他觉得正确的你就要去做。
但政治正确这个名词本身是从欧美出来的呀。
是，
你这个东西在欧美叫政治正确，在国内叫讲政治。刚才的政治正确我已经大概就是解释过我的理解了。讲政治是什么？就是他说一个笑话，一个厂长和一个国企嘛，和一个员工打乒乓球。
你不谈长跑那事儿了，
那个是真事，那个真事，先讲笑话。然后好嘛，这个员工挺会打的，马上打了厂长一个18-0。副厂长赶紧到油门就说：“老李，讲政治啊！”哦，最后厂长21-18赢了。
你这笑话也够老的。
这是笑话，
21球时代。
真事儿是，我应该只是，但我也没亲眼所见。我是从网上看的，是专门的报纸报的。广州有一年，那市政府见领导组织马拉松，然后就所有领导去跑嘛。最后市委书记第一名，市长第二名，副书记第三名，副市长第四名，反正就是每个人的名次是严格按照自己在这个市政府的全职大小来排列的。因为这件事儿，这场马拉松也被人称之为马屁拉松。
你刚才说的这个是讲政治，你说的讲政治，
这是讲政治，
跟我那个加分还不一样。不一定在什么地方呢，讲政治是潜规则，没有明文规定说我们这个政策你一定要跑第一名，但是大家都约定俗成会去那么做，对不对？但是加分这个是写进教育部就是这么规定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你懂我意思吗？讲政治是一个潜规则，就是可能你在职场里面，在官场里面，可能在中国的官场里面，
但是中国就没有政治正确这个概念。
我个人理解，在任何有政体的地方都有政治正确。
中国有政治正确，你比如说在我们那个地方做小偷的有一些就是少数民族，那把他们抓进去了之后，你不能说是少数民族的人经常犯罪，所以这群人要区别对待。他所有的公布出来的信息都是说我们抓到了一个什么嫌疑犯，但是就不公布他的这个族群，因为公布族群的话会引起其他族群对这个族群的歧视等等。
对，
这个叫政治正确。
最原始的修改中性语义的政治正确中国也有，比如说把那些从事性行业的女性称为失足妇女，就是一个中国是这么定义一个中性的词语的，中国的版的政治正确。任何一个政体都有它的政治正确，只不过你比较熟悉的是西方那一套，或者说是欧美那一套普世价值观。朝鲜也有自己的政治正确，
但是实际上刚才还有一点，欧美的这种政治正确已经延伸到社会了，就是说已经对社会的每一个人其实影响都很大了。
那朝鲜影响不大，他们的民众有人会谈自由民主吗？
他们认为他们是自由民主的，
或者说他们有的人会质疑领导，质疑金三胖的这个办事能力吗？
这样吧，我给你一个例子吧，咱们就说国内的政治正确啊，我不知道这个例子合不合适，大家来讨论一下，但我觉得应该属于这个范畴里。
我记得还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那儿出了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一个名校毕业的大学生啊，成绩特别好，小伙子，然后家里面是单亲妈妈带大，然后特别就有点就被当地的媒体包装成这个寒门状元郎啊，就那个形象啊，那个很正面的一个社会形象。然后四年以后呢，他从一个中国很著名的大学毕业了啊，那个在我们那个省啊，具体就不讲那个大学的名字。然后毕业了，然后他干什么呢？他考公务员。这个事情有人跟进啊，那么多年了，对吧？当年的寒门状元郎现在报效国家了，这本来多么好的一个系列报道，正面题材。 结果呢他考上了，面试也过了，结果没录。为什么呢？那个年代还早，他查出来他有乙肝还不甲肝，反正一种病，然后当时就不要他。那他很痛苦啊，那我苦了那么多年，我大学苦过来，我妈都苦过来把我培养成这样，你就因为这个问题不要我了，然后把这个当时的主考官这个面试官就给刺死了。那判刑呗，判了死刑。然后后来民众就啊也有一些想法啊，最后反正是当时应该属于中国非常非常早的一起注射刺激。那么咱们再看现在，就是说你去在中国工作，他就你不能因为你得了有一些病而歧视你，对吧？因为这个可不可以说是也是一种政治正确，他慢慢慢慢的也在为保护这一类人，
少数族裔
的，对，保护这一类少数族裔免受大众主流的这个你说社会压迫也好，也是怎么样，对吧？他这个也是一种中国的一个政治，
我觉得啊，这个是反而是受欧美的影响。但我觉得政治正确，反正这个东西在欧美叫政治正确，国内叫讲政治，在北韩我估计是叫什么主体思想这类的名词。
对，
但是它都是这个国家的一种，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实质性，它是一种文化上、一种思想上的一种中心核心的思想。
给你补充一下，其实最开始美国提出平权思想，你提欧美嘛，
对啊，
美国提出平权思想，他说的是我们要尽量照顾那些少数族群不受歧视，他没有说是非裔美国人，他没有说是女性，只不过女性的非裔族群是在这个 category 里面。那么这东西是可以变的呀，你看现在大家都在吐槽直男癌，直男都变成了少数了，是不是下一个要被保护的是直男？因为少数和多数、强和弱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所以最开始那个法律不是规定要保护女性，而是要保护少数族群。那么现在弱势的是女性，现在也有很多人他反过来思考，那些受到家暴的男的是不是要去保护，那个就变成现在的少数族群了。所以你跟我说欧美那一套，他是说什么妇女啊，什么普世思想？
我可没说妇女什么。
对，是普世思想嘛？
对，
你要说普世思想，但其实他没有那么普世，因为美国就跟俄罗斯在同性恋问题上就已经没有在一块儿。
我说的是所谓的普世思想。
觉得那个歪乙刚刚说的特别好，就是他在那说到那个被保护的族群其实是在缓慢的在进行一个变化的。这个我觉得也是政治正确一个非常，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挺讽刺的一个地方。他为了保护一个族群，所以给了这个少数族群更多的话语权也好，更多的社会权利也好，然后使他们变强了。那么原来在这个社会上本来那些其实不太关注的，就像刚刚讲不太被侵犯到的那些所谓的伪强势群体，他们其实真的很强势吗？并不见得，他们就是普通人，他们是伪强势群体。因为你原来这个少数主义被保护的过度保护了，被赋权了，被赋予更强大的社会声音了，伪强势的这个群体啊，他就变得更加弱了，所以很有可能他们就变成一个新的要被保护的一类人。所以就讲到中国咱们以前有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嘛，对，把他们压迫得更狠了，等到他们又开始
像弹簧一样，
对，开始反弹了的时候，这个政治正确就有可能不稳定。
对，先给大家讲个笑话，在美国要管这种非裔美国人啊，黑人嘛，叫非裔美国人 African American， 这个导致现在很多的小学生、中学生见了非洲的黑人呢，他们也叫他们 African American， 就不知道叫他们叫什么了。这个就是一个政治正确所带来的后果，让人都不知道这个政治正确它的本源是什么，是为了保护在美国的这种少数族裔。结果呢，这些人就愚蠢到把外国的黑人也叫非裔美国人。所以这个东西呢，实质性起到了什么作用呢？我觉得其实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大家看一下现在在西方世界里面的这种白领精英，对吧 ？A suite、CEO、C suite， CEO、CFO 这种类型的人啊，这个层级的人，是不是还是大部分是白人男性？现在是在提倡说要在董事会里面增加女性席位，要让女性 CEO 更加活跃，但是呢，这个白人依旧是站在金字塔的顶端，
或者是男人。
对，这就是所谓的闷声发大财嘛。之前他们欺压少数族裔，欺压了几百年，最后忍一忍，然后设计了那么多的为少数族裔优惠的法案，然后政治正确等等这一套的行事规则，忍气吞声， 但实际上在幕后真正赚钱真正享受权利的还是这些人，
就是政治正确没有解决什么问题。这也是现在质疑政治正确的人持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政治正确只是在语义学上对一个有争议有歧义的人做到中性的判别，但他没有解决政治问题。今天为什么聊这话题呢？就是因为川普当选了这个美国的新届总统，然后呢他的一些行为让那些一直秉持着政治正确的人很看不惯，因为他本人他的做法就是不喜欢那一套的。政治正确如果不能解决政治问题，那就是一个没有政治智慧的一个行为。
这个我觉得政治正确是他们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咱们不管他是从语义学还是什么政策制定上面，从那个特定的用词吧给他规范一个政治更正确的那么一个词语来用，我觉得他更多的其实很犬儒的，他是在做一个什么事情啊？他是在做一个均衡平均压力的那么一件事情，把你这个社会的这个注意力把你的压力给军事化了，给抹平了，然后我呢作为一个既得利益阶层，或者作为
继续苟延，
对，我继续，咱们不说苟延残喘，甚至我继续稳坐钓鱼台。
对，其实是看美国现在是这样啊，以前美国是说我打我想打哪就打哪，两次海湾战争，伊拉克、阿富汗，对吧？你再看看美国现在敢去打哪里吗？这就是一个政治正确的一个最后一个均衡的结果。现在美国在大家的眼里就是哪里出了什么问题，我严正抗议，是吧？我严正交涉，中国欺负周边的这些岛国，
南海
，我帮你们。请律师什么的，你们去仲裁嘛，对吧？就最后美国实际上他不敢实质的插手这些区域争端了，是因为
或者说武力介入，
对，武力介入他不敢了，因为世界上的各个国家都在谴责美国，这也是一个所谓的高层面呢这个政治正确的一个结果。
对，这个更加复杂，
就变成一个相当于包袱了。
政治正确我觉得太太说的很对，基本目的就是这个，是一种懒政，就是目光短浅，就是啊，现在比如说这边有人抗议了，那现在大家匀出点东西给他们吧，平息了，眼前看是平息了，但长久造成一个什么问题？我可能这几个话是多少期之前说过，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发展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他既然弱，可以给就是不加干涉的给他变强的机会，但不用浪费资源去帮他。就比如说二战之后一度那个日本制造。跟现在的中国制造基本一样，是垃圾便宜货的代名词，但可能也没有人说不要这么用这个词儿，不要去歧视他们啊。但人最后人自己做的也不错，日本制造反而变成一个高品质的代名词了。你倒是现在相反，看看这些，你甭管什么非裔美国人也好，或者什么少数族群，他们再怎么被尊重，然后就像在刚才说的，自己也还是
不给力啊，
还是没有爬到更高的位置上啊。
那黑人做了美国总统啊，
我提一些跟你不一样的看法啊，就是先说为什么要有政治正确这个用法。我举个例子，是加拿大的例子。从今年初开始，加拿大安省的法律条文里面，管父母他不用 mom 或者 mother and father， 他统称用 parents。因为有些单亲家庭或有些父母都是同性恋家庭，你怎么知道别人家里面就是有父亲有母亲呢？
两个父亲，两个母亲。
他就用法律规定了，就又用语义学。其实这种修改语义的政治正确，不是给我们这些已经知道原文的人用的。是给下一代，让他们的脑子里面不会有那种区别心的概念。然后为什么会有这种修改语义呢？因为你的语言是你思维的边界，你脑子里面你如果没有用语言能抽象跟自己对话的东西，你是说不清楚的。那么你如果脑子里面你还留有一个黑鬼奴隶的概念，你看见一个黑人的时候，你就以为他要偷你电视，至少没有到那么直接。在教育下一代的时候，
有这倾向。
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小时候都被某种主义洗脑过吧？我们是扛过来的，你懂我意思吗？这些话是给我们下一代用，就对于那些从来没有听说过另外一种语言的人，给他灌输一种新的系统。
其实跟着白蚁说的啊，政治正确是什么？是从用词上进行修改。就是其实说到底，不管词儿怎么换，说的东西还是一样的东西。那这样保护的是谁呢？听不得这个词儿的，
玻璃心嘛。
没错，就是这个词儿。
嗯，
玻璃心是什么？说的直白点，就这人弱，这人心理脆弱，这人是个垃圾。就是政治正确从一开始保护的就是些垃圾。如果一个人他觉得，比如说他被叫做黑鬼，这个族群被叫做黑鬼，好，你叫我黑鬼，现在
奋起反抗，揭竿而起，
现在是歧视我。好，十年之后，黑鬼啊，我是黑鬼，你也配叫黑鬼？你个白皮猪， 这根本就不需要政治正确来协调，只要他们自己很努力，把这个当年的歧视的称号，就跟当年的日本制造垃圾便宜货代名词，但人也没说要什么平权，人不能说不能说什么日本制造，或者不能把日本制造和什么联系起来，人就是自己挺务实的，好好干，不断进步，所以就没什么问题。
不过你刚刚说一个，你说修改这些中性用语是可以的，但是你不希望有些对他们实际上进行援助，你刚刚是原话是这么说的吧？
一方面是肯定是不需要进行援助，二一方面修改这些中性词语都是没有必要的。刚才白宇说什么 mother father 要合并成 parents， 而且但我觉得这种东西啊，也就是在智力不够的人里边随便玩一玩。我智力其实不算高，但我觉得智力到一定程度真的好，你把那些词都删掉了，在现有的词里我能给你凑出新词来。
其实我很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谈到现在，我的感觉啊，我们一直都把像 X 刚刚讲的，其实更多的我们把注意力放在那个被保护的那个少数的那个族群身上，但其实大家作为普通的社会里面的一员，有没有发现那么一个情况，就是说大多数政治正确的时候跟那些揭竿而起的人跟那个少数族群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多伦多同性恋大游行，对吧，这个可能关注的
参加游行的，
对吧，大多数都不
是看热闹的，
都是围观群众。
那个我们刚刚在喝咖啡的时候不讲到我们看那个 Trump 的那个讲到那个黑人大哥的那个视频吗？我就敢肯定，虽然我也就看了一遍，也是人家发给我的，
很多人并不知道 Trump，
很多人他并不知道 Trump 干了什么，而且很多人他根本的也不是说我要
连自己本身的一些美国的一些法律都
不
清楚，
他只是觉得哎，这个是一个政治正确的东西，哎，这个好，这个对，这个能证明我的价值观，我的道德。
上个星期多伦多又都有反 Trump 的游行，这是我最不能理解的，
就是全世界都有嘛，所以我觉得政治正确它发展到现在已经说它不能仅仅局限于说就是被保护的那个小的族群认为 it doesn't matter， 对吧，但它更多的时候是普通跟你就根本不关我们什么事的这些普通老百姓，哎，觉得这个东西因为它政治正确了，所以它变成我的一部分，
它就是变成了一个所谓的主流价值观。
对啊，
然后那些非主流的人呢就被这些主流价值观所压迫，不敢出声，然后呢很多这种没有什么价值判断的人往往就是随大流。
对，
所以
他的声音显得就被放大了在这个社会上。
为什么那个黑人会现在变得比较受尊重，就是那个时候马丁路德金带领大家一起参加这种黑人运动嘛，然后也有很多的那种白左跟着一起参加这个运动，
自由民主。
其实我觉得那是在当时比如说越战啊，在之前这其实是一个经济，美国经济没有振兴，就是美国经济在萧条时期造成了一个民权运动，就是人民啊他总是要借一个导火索把他心中的这些怨愤所发泄出来，而那个时候越战和黑人运动就是两个美国政府当时最怕的两个这个导火索，一旦人民因此被点燃，那这个政权就不复存在了，所以当时这个问题才引起这样的重视。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大的条件，那这个事情也不会变成一个像星火燎原这么一个趋势，现在慢慢的变成我们这种主流价值观。
对，所以我说太太说的对啊，目光短浅的懒政嘛，就只是为了解决现在，而且美国总统是有任期的嘛，把任期这件事弄好了，人原来的那些统治者还是终身制，还是我死之后哪怕在洪水滔天，这美国更好，我卸任之后哪怕在洪水滔天，这目光就更短浅了。
我非常不愿意就是跟大家卸任这种所谓的阴谋论啊，但实际上这个民主政治里面有很多既得利益者和那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其实如果说总统制，这个总统在他卸任之后他有退休金可以拿，对吧，然后一个议员连任两届他可以终身享受退休金，你可以想象一个我们当时 Brock 那有个19岁的孩子当了议员18岁，他只要连任两届，他跟国会议员享受的，他是安省的议员，他如果连任两届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个是四年一任吧，还是五年一任，反正就是八年之后，这个二十六七岁就享受了10万块钱一年的退休金，终身可以领。如果说这个人政治不正确，他能够连任两届吗？他能够拿这么多的退休金吗？我觉得这个中间是有一个利益在里面的。
但是关键问题就在于，他们要当议员是要靠投票的。
对，
那就是投票的这些人里，
主流嘛，
是脑子清楚的理性的人多， 还是脑子不清楚非理性跟风的傻子多。很不幸，现在的情况我觉得应该是后者。所以这帮人就算心里自己跟明镜一样，也要因为政治正确来拉选票，来保证自己能连任。
我还是挺同意在的刚刚讲的，就是说既然他被定义成这个人为的定义成，或者说把它限制成一个政治正确的东西，他还是会跟一些，他不一定是钱啊，但他多少还是跟利益，跟哪怕政治利益啊，或者
钱嘛，名誉起码，
他跟这些东西是挂钩的。让我想到一个什么呢，跳的可能有点远啊，一下子就从美国咱们跳到欧洲去了。我就想欧洲现在这个啊，前一段时间应该也算2016年最火的一件事了吧，就是这个欧洲难民的问题
啊，不是英国脱欧，
是吧？
我觉得应该是难民，
是个间接的结果
啊，就是就默克尔的2016。
英国脱欧和政治正确关系不大，但收难民这事绝对是个政治正确。
英国脱欧，我觉得是反政治正确的一个事，
对，
没错。那就讲到这个难民的问题，我觉得欧洲他很头疼啊。为什么呀？你怎么办呢？这也是我觉得政治正确特别好玩的一个地方。你很简单的可以把它塑造成一个政治正确的东西，但你怎么去推翻它？比如说这些政治家，哎，我把它变成政治正确，难民好啊，我们要接受难民，我们高大，我们无私，
就跟出斗一样哈。
对，我们干了这个事儿，哎，等问题来了，你怎么办呢？你去推翻你原来说的那些，你要去抛弃政治正确，一下子你就站在你自己所树立的那些道德的对立面去了。
不会呀，他们扛过这几年任期到了，自己留一个政治正确的好名声，而且。Zed 刚才说了是连任两届议员，每年10万退休金，这可能在加拿大这样还算比较少的。我看的一则资料，好像是逻辑思维的得到 APP 吧，我当时他给了一本就是
你花钱
书嘛，我没我是他是我连续登录多少天，他给了本书，他说，我每天会听他更新的一些新消息，人类行为学研究的一部分。他说美国很多议员，就美国为什么这些人都很廉洁，就是任上不贪污，或者基本都不敢贪污，不是说他们道德有多高，是因为这些议员如果就是任过多少届，说在政治圈里人脉广而且有经验的话，卸任之后马上
公共事务顾问
游说公司来聘请他们，
嗯，
年薪上七位数，很轻松。
Trump 把这个废掉了，你知道吗？现在就是
他禁止这些游说人员进入华盛顿，
起码是5年吧，还是多少年的？就是你如果从你的政府岗位退下之后，不准当说客。就你想说，其实就变相的高薪养廉呗，就是你退休之后能有个比较好的职业发展呗。
对，
就你刚才说的那么多，我要反对一点东西啊。
说
的不，就我觉得政治正确有它一定的道理，我只同意政治正确把这个社会上的所有人不要让某一些少数族群输在起跑线上。因为你要想到一点东西，有些人跟你一样聪明，跟你一样有胆识，但是他没有你到目前为止走到现在的资源。你不要以为你走到现在仅凭着是你自己的聪慧，
不可能。
还有一点，这个时代为什么那么多打游戏赚那么多钱？因为他刚好这个社会有出了这款游戏，并且被那么多人喜欢，赶上了数码时代，没有一样是那个本人他自己去应该得到的这个关注度嘛。所以有些人跟你一样，比如说一些少数族群，他们美国当时的奴隶制、黑奴制给他们带来的是教育落后，或者说资源不平均。我只同意说让他们不输在起跑线上，但是枪响之后，我们没有必要跑得快的人给他们设定一些栅栏，让他们跑得慢一点，这个没有必要。但是我必须要说，我觉得应该让一些跟你一样有才华、跟你一样有抱负的人不输在起跑线上。
其实你不用给我戴高帽，但是情况下，只要政府不管，什么都不管，就没有这些东西，不做任何政策调整，大家就是在同一起跑线上。
你是芝加哥学派的勇
士。我这些我东西我不是很了解，但就说，但是有些人比赛的时候他迟到了，他因为自己的过错，他输在起跑线上了。你不能说，哎，这个枪这个裁判举枪了，
okay, okay.
他刚从进击场门，
你偷换我的，
他再说要等他一下，
这个不在我刚才说的范围之内，我说的就不是自己的过错了。
但是我觉得啊，还是那句话，我想这个我就引用一个游戏术语吧，就是有的人是 砍一百只地精你就可以过关，那你过完关之后你那个级别什么样，装备什么样，估计大家可想而知了。但那些需要砍一百个，可能是前十个地精，再砍些食人魔，反正再砍些比较高级的敌人，那他过了关之后什么样，索性就干脆就别管，你让人自己去做这个。所以就这就是，其实我刚说的是政府就别去管这些东西。
我总结一下二位的发言了，这个 X 其实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然后 Y 乙他其实是比较推崇平等的，这个平等和自由其实就是天平的两端，你必须去平衡它。如果太过自由的话，就会出现那种强者给弱者设限的这种可能性，弱者永无出头之日。如果过于平等的话，它会限制这个社会的发展，所有人全部都是一个标准一刀切。
同意你这个分类，但是第一个我是一定要有人跟你打个反面嘛。还有一个，我那个平等不是结果的平等，我们不要妄想结果是每个人都平等分配，我只说能让人起码能跟你站在一个地方接受差不多类型的教育。比如说中国是肯定会有中国的梅西的，我相信肯定有。你看为什么有人问过13亿的中国人为什么11个踢球人都出不了，
体制问题吗？
对，体制嘛，就是我们没有造一个体制能从底层的。
但你这个体制问题本身就是政府在作怪，你说的这些本身都是政府。
那你如果政府完全不管呢，那就更没有体制了。
那就是为什么会有黑奴，为什么黑奴当时会如黑奴贸易如此猖獗，是因为当时非洲的那些部落他们互相之间有征战，强者把弱者作为奴隶，作为一个当时啊 黑奴是一个像固定资产一样的，强的部落把那个弱的部落打败了之后，把那些弱的部落抓过来的囚犯卖给英国人，然后再运到美洲去当黑奴，所以出现了这种问题。
这有什么问题吗？就是好，你比如说
X 是点
他们是
社会达尔文，
他们是做出这种选择，短期看来是发力比才，等长期看来，好，他们没有自己去奴役这些奴隶，在非洲上，在自己的国土上搞建设，增强军事，卖到欧美去了。可能几百年之后，欧美靠着当初花这些钱买了这些黑奴，自己变得很强大，转过头来就可以全面的征服非洲。你什么强大的军阀？
但是为什么英国人自己废除了黑奴制度呢？
你刚才说的里面，你有问过黑奴什么看法？你说给把你把黑奴卖到欧洲，
都战败了，你还有什么看法？你有看法，你到时候想办法打赢啊，或者哪怕你自爆，你别被活捉呀。
就是你觉得当你可以用你的武力去占有一方并且去支配他的时候，你就会去做，而且你也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你也得考虑长期，就像我刚说的，
对，我就想问你的长期是什么。
非洲奴隶主他不自己去奴役这些奴隶，他把这些奴隶卖掉了，等于说是别人花点钱增加了很多劳动力，可能再过几十年之后，对方因为这些奴隶变得更强了，过来把整个非洲都支配了，所以当初的奴隶主自己也变成了那些自己当初顾客的奴隶。不管你怎么做，你还是要考虑怎么让自己长期都成为一个最强的状态。
我还是想问刚刚那个 Zed 提出来的，向你提出来那个问题，为什么英国他自己又废除了这个黑奴的贸易？
就是因为这种所谓的什么歧视精神、政治正确，他的政府能力一代不如一代。
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在弱肉强食的社会，我们就说奴隶社会吧，那个时候人还没有开始种植，我们是强者，我们会用弓箭，会用铁那种青铜制的武器啊等等去猎杀这些动物。但是某个人他想通了，山林间的树木总有被砍伐殆尽的一天，山林间的野味总有被吃尽的一天，我们如果掌握了种植技术，掌握了畜牧技术，给予他们一定的生存空间，给予他们重新自由繁衍的这个空间，我们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绝。并不是说他们突然某一天犯了圣母病，把那些猫啊狗啊鸡啊牛啊这些全部都养起来了，我们不杀了，等他们长肥了再吃，而是某人类中间的某一些有高瞻远瞩的这些人，他们想到了一种可持续的生存之道，是一个共赢的方式，并不想跟这些动物保护主义者站在对立面了。但是我想说的是，人类改造了动物，改造了植物，让人类可以跟动植物一种更友好的方式继续生存。
你这最后一句有点自欺欺人了。
为什么不是呢？如果人继续去打去捕杀那些野外的动物，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近海的鱼已经没有了。如果我们不再养殖鱼，如果我们不去养殖这些猪牛羊什么的，那世间万物早就已经被我们吃光了。
对对对，这些被养殖的动物从一生下来就跟在蹲在监狱里没什么区别。
但是它也享受了其他在野外的动物享受不到的福利啊，它不需要出去觅食啊。
把你软禁起来，给你吃，给你喝的，给你看病，什么活不用干，
嗯，
与世隔绝，
最后把你杀掉，
对，
最后说要吃你。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不是他？我们是不是他养殖起来，从小给你吃，最后
把你带走，
最后还是要把你带走呀？
所以就说
所有的东西是相对的，
你就别说这么做有多好，就别说动物也很满意，是人跟动物的共赢。你就说
我认为这是一种均衡的结果，
你就说是人类对动物的作为强者。对动物的一种利用，一种支配，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觉得跑偏了一点点啊，不过他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也是政治正确的一个例子啊。就是
我不觉得
这个就是咱们这么看啊，那是我这次回国，就回到加拿大来，有一天就是我跟朋友在一起吃饭，就在当纳斯那边，然后有动物保护主义者，也不知道抽什么风，非得你不去皮衣店门口，你在 HM 门口抗议。为什么他说你们店里面肯定有动物制品，这我就觉得这个为什么我对这个政治正确这个话题，我有的时候我有点喜欢他，有的时候我特别讨厌他呢？就是我最讨厌的地方就在于他把这个东西定义成正确太简单了，而且把它定义成正确的时候，他忽略了事实正确，就事实往往正确不正确并没有那么重要，他只要不是绝对错误就行，他差不多正确一点都行。然后呢，这帮人就犯了圣母病，
极端
大众的这个媚俗的社会价值一下子被放大很多。其实在中国也有，中国好像
狗肉节嘛，
玉林狗肉节。但我就想说，你以前古代怎么没人干这事儿呢？就是因为你现在养狗养的人多了呀，你养狗养的人多了，好，社会发生一点改变了，然后这帮人觉得，哎呀，狗多可爱呀、啊。然后就变成，但我其实
有人
不赞成他们啊。
政治正确就是把个人的这个 preference 当成一个道德标准。
嗯，
还是那句话，泰德说的那些去抗议，就是通过基本通过非武力或极弱武力的方式去抗议那些人，基本都是些闲人。你如果按照一个比较标准的社会制度，你到时候一查这些人，基本他对这种政府是没有，对组织是没有什么功劳的。等于说这种人啊，你平时不惹事儿，自己安安稳稳的还好，
这个不就是社会、
啊、一旦做这种事儿，应该马上行吧，把你那个身份卡交出来一刷啊，就这点功劳不够抵你的错了，抓走。从人类的角度来看，政治正确非常有助于社会的整体稳定，
这个就是我要说的。政治正确本身是一个上层管理下层很有效率的一种方式，但是它牺牲了许多。所以如果你是个功利主义者，把它的那个 pro and cons 比对一下的话，
对，
你可能会觉得某些情况下某些政策是好的。你肯定不喜欢另外一派，就是绝对的主义，就是说不对的事情就不该去做。如果2001年9月10号抓到一个恐怖分子，要不要对他用刑，你肯定觉得那些圣母兵说不要对他用刑人肯定是有问题。就
哎，不只是要对他用刑，同情他是吧，几代刀。
我想问一下，这个政治正确啊，它其实在我们中文里面是两个词，对吧？政治和正确，正确就很好理解了。
英文里也是两个词。
对，英文里也是两个词啊。那政治，我就想问一下，特别想问一下 X 啊，就是在这里的政治正确，政治正确中这个政治它指什么呀？你认为什么是政治啊？在这个社会上，
我认为还是我所知道的公共定义。
我想问你，
政治正确里面的那个政治代表什么？
对，
那个政治，我按照欧美的概念，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人专门解释过这个政治好像是指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协调，但是这个是我记得不准确，但应该是就官方比较相对的定义了。
我觉得
但这个跟我的理解肯定不一样，
讲的本质一点啊，我觉得特别咱们特别讲西方，我们现在在国外，但西方我觉得特别是民主，它的政治怎么操作呢？从表面到现象都比较一致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至少他在争取做团结更大多数人的那么一件事情，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这边政治的运营的一个最基本法则，
公理，
对吧？大家多选我，那我得到权力，我上台，所以我要去团结更多的人。政治它不管哪一方，其实包括 Trump 也是，我们能说 Trump 他一定是一个100%彻头彻尾站在政治正确对立面的人吗？其实他不是，他也不敢去说有一些东西，
因为他自己出现了之后，他就形成了一个让我说就新的政治正确，
他
是被选上去的呀，
他要去换另外一种途径去重新划分这一波以前支持别人的和支持他自己都在内的这一波人，
他要去重新划分这一块，说蛋糕有点难听啊，就是说这一帮支持他的人，他要去团结他们，这个才是他的本质。所以为了他所做的一些把词语上定义的正确，当然跟你讲的那个，我自己把它叫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啊，那个当然那个外语叫丛林法则也可以啊，就是他跟现在的这个社会他是有一定的冲突的。
泰德刚刚提到一个问题，创普是被选上去的，一人一票，民主是政治欧美的政治正确很重要的一部分。
OK，
我等于说我今天整个，比如
说
我今天等于说在这儿就是整个是要把政治正确批判一番。
OK， 没问题，没问题。我们需要你的声音，应该我们这政治最正确，你这种人都能发言，是不是？
我想讲一个关于政治正确的这个是和非吧。大家都知道。
还讲什么？别讲了。
不，
又是
这个是非对错是没有绝对之分的。在某一时代，它可能是是；在另外一个时代，可能是非。我想给大家讲的是，最近在朋友圈看到一个比较火的，就是关于尼尔逊曼德拉的几个罪状。尼尔逊曼德拉，我们觉得他是自由精神之父，对吧？
自由斗士，
自由斗士代表了黑人，打垮了白人统治者，
还坐了监狱，
坐了监狱，最后当上了南非总统，带领了非洲各个有色人种革命，
然后成为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是从现在来看，看看过去的南非和现在的南非，白人统治下的南非。和现在的南非，白人统治下的南非当时是在做什么？当时是非洲一个准发达国家，有自己的证券交易所，有自己的贸易壁垒，外面的国家没拿他没有办法，五大常任理事国根本没办法进入他的市场，自己在搞核武器。那个时候大家别忘了那个时候的那个时代背景，南非当时在研究核武器，跟当时的萨达姆一样，关起门来闭门造车，外面的国家一点办法没有。在这个情况下，有一个定时炸弹导火索引发了黑人革命，尼尔逊曼德拉一个做了20多年的人突然坐上了总统的位置，觉不觉得跟朝鲜半岛的某国很像？这个东西我不是说阴谋论啊，但是在尼尔逊曼德拉当了总统之后，我们开放了，南非经济被各个大国给冲垮了，最先跑进去的是中国，各个国家在那里开了银行，自己的经济制度没有了，证券交易所跑到澳大利亚去了。我们再看当时南非世界杯，多少国家的这个球队
被抢劫，
被抢劫，多少人被偷入室盗窃，
安全。
想想一个坐了20多年的牢出来，怎么当上国家总统的？怎么去领导一个国家的？当时大家都对他歌功颂德，连 Beyond 都写了歌来赞颂他，对吧？但是拿现在从民生的角度来看，南非人的生活质量是好了还差了？
但是你看的是一个社会的整体啊。
对，这个东西，所以就是说，
或者说你只能说曼德拉他可能治国不行。但是可能跟他的肤色他的背景可能
对我很承认，就是自从有南非的这个黑人当总统之后，周边的各个国家也都出现了这种黑人民权运动，然后有黑人自己治国。从人类的这个自由精神的角度上来讲，是人类的一次伟大胜利，但是对于一个小的区域来说，却是一个经济的重大灾害。所以这个东西，任何一个东西都有它的两面的。
但是你讲的，你刚刚说南非变好了还是变坏了这个问题啊，可以从一个社会，把一个国家当成一个社会来看，也可以把一个社会抛成几层来看。南非它当时的确在经济高速发展，我第一次知道南非这个国家其实是那么发达的时候，是其实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学地理的时候知道南非当时有世界上非常发达的高速铁路系统，对吧？那在可能90年代初的时候就已经非常发达了，还是80年代初的时候就已经非常发达。但是它在快速发展和积累财富的过程中，因为它私有化嘛，所以它也形成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它的社会阶级迅速的固化，它社会阶级迅速的固化，它使底层人民并没有觉得我过得好啊，你有钱有钱你的呀，跟我有什么关系？老子还是要革命，老子还是要跟你做政治斗争，因为我不觉得好。当然你可以说我从他整个国家来看他是好，但是对于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来说，我打翻满桌的金盆玉碗，满桌的山珍美味，对我来说不是损失，
对，
这是重新的一个
资源重新分配。
对，对于所以还是得看你从这个社会的哪一个群体，哪一个阶层的群体去看这个事情。
接着你们话继续说哈，因为我刚才说的，我们要尽量让某一些少部分人不输在起跑线上，但是跑起来了，你就会发现，你如果我们跑100米，谁最后能拿冠军？当然跑得快的了。我们能人为的把他拉到同一起跑线，但是一开枪， 就跟你没有什么关系，跟你政府没有关系，就是完全是自然法则。你就会发现有的人就是擅长干某些事情。我们举个例子， NBA 你找白人，板凳上找，
教练上找。
不得不停止下大家的辩论，因为这个话题看来是选的不错，大家都有非常从不同角度不同理论的一种激烈碰撞，就啪啪啪，我疼死我了。今天话就先聊到这儿，不知道听众会有什么感想，这种类似于辩论啊或者说探讨的话题我们以后还会多搞。然后谢谢今天参与讨论的各位，今天这期就先到这儿。我是外
我是在大家奇葩说没得看的时候听我们节目也可以听到很精彩的辩论啊。
我是泰的，突然真的就想起第一次听这个节目啊，那是在还是在伟大的祖国首都啊，然后今天在这里看着窗外这个夜景，然后做这个节目，还是挺高兴的
啊。我是威廉吧，今天没怎么说话，因为
他是政治最正确的，沉默是金。
对，
你是国家安全局吧？
我全都录下来了。
这就是把柄，
我也全都录，我就真全都录下来。
什么废话，我录节目不录下来，你要没录下来这是坏事了，咱白说了。
好 ，X， 我们的明星，
个人的一点想法。
OK， 好，那这期先到这儿，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